我们看另外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拿但业，他从偏见开始。究竟一个人怎么样可以从偏见瞥见恩典，跟从耶稣呢？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的第一章43节到51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的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会出什么好的呢？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了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对于犹太人来讲，腓力的话是让人感觉到非常非常兴奋的，因为神借着以色列人的祖先应许他们一个弥赛亚，各的以色列的民族，所有的犹太人向往等候的民族救星已经找到了。拿但业的回应呢，让人觉得有点奇怪。拿但业没有说，哎，真的吗？我们赶快去。没有，他只是冷冷地说一句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有点像，如果说我们对某一些地方有一些偏见的话，比方说朋友介绍你认识一个他的朋友从哪来的，你就说，哎呦，那个县还能出什么好的人物吗？甚至那个学校还会出什么好的吗？拿但业不以为然的，当然不是弥赛亚的盼望，只是呢，拿但业不以为弥赛亚的来临会跟一个不重要的地方拿撒勒扯上了什么样的关系。拿撒勒是什么地方？只是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小镇罢了。而加利利地区在那个时候是很多外邦人一起跟犹太人杂居的一个地方，很多的犹太人都看不起这一带的居民，所以就吐出一句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但业不是不相信神，不是不等候弥赛亚，他甚至是一个真诚的以色列人，可是他是一个有偏见的人，他不熟悉的地方和人事他就不以为然，他甚至用鄙夷不屑的眼光来看待。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些人对于一些不熟悉的地方或是人事，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态度不一定是鄙夷或是说不屑，而是采取一种可怜同情的一种眼光。如果说鄙夷不屑造成了对立，那么可怜同情就造成了高低。无论是哪一种，偏见总是以自己为中心，遮蔽了我们，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看清楚对方，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无法真正认识真理。我们只有尝试放下自己，甚至放弃自己的观点，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别人。也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能瞥见真光。80年、90年代，我和我太太还有孩子在美国的一个小镇里面读书，得到很多美国的朋友的爱护的支持和帮忙。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邻居戴安，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好，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可以慢慢适应下来。可是呢，戴安对于我们来自亚洲的人呢，是有一种你可以说是偏见。当然他看我们的时候不是不屑，不是鄙夷，只是觉得我们有点可怜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回，有另外的一对夫妇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那么也请戴安。我们还记得吃的时候是吃个很大的一个牛排。戴安呢，突然间就问这个主人家，你知不知道宝林他们在平常吃饭吃肉的时候都不是像我们这样吃的，他们通常呢会把那个肉切成丝，或是切成小块的肉丁，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因为宝林和太太的家乡里面呢，他们没有冰储，他们也不敢买太大太多的肉，只能买一点点的肉回来，买一点点肉回来你怎么弄呢？所以只能够切丝，切小丁块这样子。主人家呢听了以后呢，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们也去过香港，也知道香港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想无论在香港啊、台北啊、北京啊、上海啊、新加坡啊，这是华人的大都市呢，他们的设计、他们的设备一点都不输国外的那些大城市，更不要说美国的一个小镇。所以这对夫妇呢感觉有点尴尬，就打哈哈的想说不是的，他们家呢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不是这个原因的，那就过去了。不过呢我猜想啊，那是因为戴安对于我们是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呢不见得是一个很坏的一种的观点，也绝对不是出于一种很坏的一种的念头，他这种偏见可以说是出于一种同情，一种可怜。那是因为这种同情这种可怜呢，他没能真正的认识我们和我们来自的这个社会和背景。由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经验，每一个人对于人或事都有某种程度的先入为主的一种的看法，你可以说这是我们人有的前设，严厉一点是一种的成见，甚至是偏见。我们的好朋友戴安，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良善、乐于助人的一个人，非常好的基督徒。可是他对于来自亚洲的人，却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他认为亚洲就是第三世界，就是落后的地方，来自落后的地方的人就是落后的邻舍。是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使得他发表了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一种的讲法。没有预先的观点呢，其实人没有沟通的必要和可能。无论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我们人与人之间那个接触还是建立在某一种的先入为主的看见，先存的一种的认知观点，是我们每一个人有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于这一种的先存的认知和观念。纵使拿单叶不以为然地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至少他对于弥赛亚呢还是有一种的期望。如果说一个人对弥赛亚是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的想法的话，不知道拿撒勒是什么地方的话，他也不会讲这句话，他也不会用这样的语气来讲来自拿撒勒的耶稣。所以他能够讲出这一句，他基于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第一，他确实对弥赛亚是有盼望的。第二，他对拿撒勒呢是有某种的了解。人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先入为主的观点，而是在于人是否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不足，了解自己那种先入为主的观点是不足，愿意调整，能够放下甚至放弃自己的偏见。人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预先的观点，而是在于有没有把自己的看法绝对化，把不同意见的人对立起来，奚落、取笑甚至妖魔化。真诚的人，总管他有偏见，还是有可能看见恩典的。我再说，一个真诚的人，如果他能够面对自己的偏见，他还是有可能瞥见恩典，瞥见真光的。经不起腓力的邀请，拿单叶还是去见了耶稣了。没想到 拿但业和耶稣见面的时候，就展开一段只有他们俩才能够明白的对话。耶稣对拿但业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就回话说，你从哪里认识我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马上回应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和拿但业之间的对话是那么的简单，那个速度是那么的快，节奏是那么的短，可是却触动了拿但业，使得他设下了自己的偏见。那我的问题是，究竟拿但业是怎么样被触动的呢？是因为耶稣说他心里没有诡诈，他觉得，哎，耶稣真的很了解我，还是耶稣竟然说他看见了他？究竟他在无花果树底下做了什么呢？有许许多多的理论，反正就是说，这个真以色列人没有诡诈的人，在无花果树底下表达出他对弥赛亚的盼望。这段对话隐藏的那一种的触动和相知相识，大概只有耶稣和拿但业才能够知道。无论如何，拿但业因此放下了偏见，因此瞥见了真光。能够放下偏见，才能够瞥见真光。一个拥抱着自己偏见的人，没有办法看见。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相信呢，科学理性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理性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每一天每一刻大概都会动用理性来分析来思考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情况是理性不能解释，科学不能解释的。那我这位朋友呢，他就把这个科学理性呢放到生命的中心，倒过来说，就是说不能用科学理性解释的东西就是假的。所以每次跟他谈到福音的时候呢，这个就卡住了。你怎么用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去解释死里复活呢？去解释神迹呢？你怎么用科学理性去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爱呢？人与人之间的恨，去解释人心目中那一种的盼望，那一种的信念呢？不管怎么样，拿但业放下他自己的偏见，他看见了。这种体会，这种感动，对你和我来讲都一点都不陌生。我想每一个人，或是说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曾经有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底下的经历，然后被片言之语来触动的，刹那间就把我们一辈子的纠结放下来，刹那间就被一个很简单的话或是一种很简单的经文把我们整个的偏见来放下来。也从那一天，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瞥见了真光。有人在他的无花果树下，就可能是他的房间里面，在他工作的地方，可能是他在街上走着，触动他的可能是一节的经文，可能是一首的诗歌，可能是他所看见的一个的画面，可能还有别人的见证。不知道你的无花果树是一个什么的地方，我想你一定能够记得你在你的无花果树底下被触动的那一刻。你和我都在刹那间被深深的触动，也深深体会偏见带来的那一种的幽暗，偏见带来的那一种的痛苦，也是因为瞥见光明，感受到光明赐给我们的温暖和希望。拿但业回答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撇下偏见，还不仅仅是片刻的瞥见，也是生命的开始。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偏见，我们那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能够放下来，我们会看见光明。因为看见光明，我们生命里面的幽暗的地方被光照，然后我们生命中那些 冷酷的地方会被这个光明来照耀而温暖。我们体会到生命不再是围绕着个人或是族群的一种狭窄的那种的纠结，我们将会看到是更大的事。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的恩典遍及了所有的生命。耶稣向拿但业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能够放下我们的偏见，使得我们能够瞥见光明，让主的恩光照耀我们，带领我们，温暖我们。奉你宝贝的名求，阿门。